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你为我们这些罪人饱尝了人间各种各样的羞辱、痛苦和冷漠。但是主，你却定义要如此，因为你的心是爱，因为你有火热的心要搭救我们脱离罪恶，要搭救我们脱离咒诅，要搭救我们脱离黑暗。所以主，你的旨意必要成就，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得救。我们就祈求主，你施恩赐福给我们，你使我们得救的手段特别是借着你福音真理的传讲。所以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讲台所传讲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清楚。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个人的耳朵，使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谦卑来听你的真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来领受你真理的时候，又存着慎思明辨的心。我们不是要盲信狂信，更加不是要来迷信，而是要真正知道信仰是什么，真正认识基督教的信仰。主，祈求你就带领我们，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使在这里的每一个灵魂都在你手中大大蒙福。求主你将你的荣耀显在我们当中，将你的救赎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来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好，我们今天还是讲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读一到三节。希伯来书，好，大家还是打开希伯来书，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祈读这三节的经文。好，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我们找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好，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祈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祈读这三节的经文，求主来带领我们。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祈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看到这是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时候讲的是启示论。什么是启示论呢？就是关于认识论。其实人做任何事情他都有一个认识论，就是你到底认为知识是怎么获取的，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如果你认为知识是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掉起来的，那么你肯定不会勤奋钻研。如果你认为知识是我挖掘出来的，那么你对启示你又会有一种藐视的态度。而基督教信仰在这方面就特别奇妙。奇妙在哪里呢？就是希伯来书这里面所讲，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之所以有知识，之所以有智慧，之所以能够认识真理，是因为上帝向你说话。这个叫做启示的认识论，而不是说从下往上挖掘的认识论。但是上帝向你说话的时候，他又不是把你变成一个，我们说录音带，录音带是怎么样？它是白的，是吧？往那一开然后录，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讲道，同时我们在录音，电脑一开录下来，他对知识完全不知道，反正他是一片空白。不，上帝把知识赐给我们的时候，他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咀嚼，让我们去消化，包括让我们去慎思明辨。上帝喜欢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就是你不要说这是圣经，不要思考，完全接受，不可能。因为我们要讲道的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听到的人有一个责任慎思明辨，圣经这样讲对不对，这个人讲的对不对，我要去思考，我要去明白我的理解对不对，他的理解对不对，这样子。所以基督教信仰到哪里一定跟迷信是相矛盾的，一定会打破当地的迷信。所以基督教信仰到哪里他也反对那种没文化，你明白吗？所以基督教信仰就鼓励大家应该学习文化，认字，读书，读圣经。基督教的圣经他就一定要翻译成，到目前为止是世界翻译成文字最多的一本书，这本书翻译成2000多种文字，这是其他宗教的书籍都不可能比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我不怕你要来查，我们也鼓励你查，要到各国各地，包括你看一些宣教师的故事非常感人。比如中国像云南少数民族特别多，有一些宣教师去了发现当地什么呢，当地人会交流但是没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宣教师就帮他们，比如说借助汉语，借助什么，帮他们创造一套文字出来，因为他们能说话但不能写字，然后按照他们的文字习惯，他们的语法结构，帮按照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所以这就是 启示，这就是真理。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上帝为什么向我们说话呢？我们说上帝向我们说话是因为神心是爱，神爱我们，所以他借着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可以得救。因为一个人不接受福音就不能得救。但是小孩子，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施洗约翰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能不能明白福音呢？可以。如果他不明白福音，怎么会耶稣来了他就欢喜跳跃呢？对不对？他就会欢喜。所以要明白，所以上帝是因为爱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帝把真理怎么向我们说话，他怎么向我们启示呢？我们上次讲了三点。我们说第一个，大家应该记得上帝是怎么样主动向我们说话，就是他主动跟我们启示自己，没有一次是我们敲门把上帝给拉来的，而是上帝主动向我们说话。为什么主动？因为他还是爱我们，是不是？因为他眷顾我们。主动的上帝一定是乐意的上帝，他要救我们。所以救恩是主动的，启示是主动的，上帝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也是主动的，是吧？不是我们祷告把耶稣给祷告下来了吧，上帝说太不好意思了，这些人祷告了好几百年，咱得下去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而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计划他就来了。那么救恩是主动的，上帝说话是主动的。我们上次还讲说上帝多次多方向我们小玉表明他的恩慈。为什么表明他的恩慈？他借着众先知向我们说话，就是因为天使如果在这说话，所以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不要要求传道人像天使，其实传道人不可能是天使，传道人不过是个人，对吧？上帝为什么借着人说话不借着天使说话，或者更甚一步，上帝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其实我们受不了。你看圣经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两个天使在他的那个坟墓口看着，结果那些罗马兵丁见到这个天使以后怎么样子啊？浑身筛糠一样，吓得根本站不住，受不了。我们自己就说，我们举个例子，好像太阳光，我们知道太阳对我们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如果没太阳人能不能活呀？地球都不能存在。但是你说我喜欢太阳，我要发明一个宇宙飞船或者火箭，我飞到太阳上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因为怎么样子，你还没飞到太阳上已经把你烤化了，你已经受不了了，对吧？你就烟消云散了。我们其实对上帝荣耀的光是承受不了的，所以上帝就借着人向我们说话。你看梁弟兄在这说话，一看哎呀其貌不扬啊，听一听吧，是吧？可以听，对吧？天使说话我们都受不了，何况上帝。所以上帝之所以借着众先知向列祖多次多方的晓谕自己，然后他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不是只是带着人神性来，而是道成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是成为我们亚当堕落以后软弱的人的样子，这样我们能接受耶稣，我们能受得了，是不是？这个就叫做恩慈。那我们上次还讲了说，上帝多次多方的向我们说话，是因为他向我们存着忍耐的心。上帝忍耐我们说了很多次，为什么说很多次？因为忍耐。你看不忍耐的人跟你讲什么，你说他拿个本出来干嘛？拿本出来干什么？我说的话记下来，我不讲两遍的。你发现有些领导很厉害就是这样，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有些如果你有些领导很厉害的，他就说记起来，我从来话不说两遍。所以我们一遇见这种领导都很小心，竖着耳朵听，是吧？怕生怕记错了，你记错了他就批你，他说我上次怎么说的，你怎么不照着做。但上帝为什么多次多方？因为他忍耐我们，他讲了一次发现我们不明白，然后怎么样，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一次，这叫多次多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之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上帝怎样向我们说话。我们说还有几点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我们上次讲了三点，我们接下来讲第四点，就上帝他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第四点就是表明上帝向我们说话，他是乐意向我们启示自己，就是上帝乐意向我们说话。你说好像我觉得你之前讲过了，不，我之前讲的是上帝主动向我们说话，阿们吧。主动向我们说话和乐意还是两回事。一个人主动跟你说话，可能他主动找你，老板吩咐了，然后跟你说，说完他就走了，他不想跟你说话，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有，因为老板吩咐了，老板说了，你跟他讲三遍，好了，我跟他讲，我说找着建华弟兄跟他讲三遍，然后因为沙龙弟兄托付我了，然后我其实不想跟他说，说完我掉头就走，这个叫做主动说了，但是却不乐意。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是不单他主动，而且他乐意。 他喜欢向我们说话，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我读圣经要去挖掘上帝把真理藏起来了，跟这个大人跟小孩子或者小朋友喜欢玩的捉迷藏，大家记不记得捉迷藏的游戏，我们从小都喜欢，对不对？故意藏起来叫你抓不到我，你抓到我的时候你就特别高兴。我们以为上帝，比如说我们讲的旧约基督是不是隐藏的，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故意在旧约的时候把基督藏起来叫我们找不着，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叫你们抓着，像捉迷藏一样，哎，叫你抓住了可高兴，是不是这样子？不，旧约的时候之所以隐藏，我们等一下还要讲，是因为我们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多次多方的小谕给我们，是因为上帝乐意我们知道，他乐意向我们说话，他喜欢向我们说话，你明白吗？他喜欢向我们说话，他乐意我们明白真理。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心特别安慰。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不用怕，你说哎呀，传道人才能读懂，没这回事，弟兄姊妹，不是传道人才能读懂，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能读懂。为什么？因为上帝喜欢跟你说。一个人喜欢跟你说和不喜欢跟你说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不一样。他喜欢跟你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其实很厉害，他教学教得很好，他有喜欢的学生和不喜欢的学生，大家同意吧？人总有好恶，有些老师喜欢这种性格的，有些老师喜欢那种性格。他喜欢的学生他就会怎么样子啊？想方设法让他明白我要教什么，对吧？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上帝喜欢跟我们说话，他乐意跟我们说话，所以他就会想方设法让你明白福音，让你明白真理，让你得自由。这就是上帝的心。所以为什么基督教一定我们聚会的时候不会像佛教那样，佛教就是大家跑到一个庙里面拿个香拜一拜，对不对？然后你看的那个高考之前呢、还有春节啊，一看新闻经常都会有那香那么大个，大家有没有见过？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一根香，那么粗，跟个柱子一样，然后拿过去，我听说那香不知道怎么做的，居然能够立在那儿。然后他插到那里干嘛？往那一插好了就完了。但是基督教为什么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有讲道？就是因为上帝差遣传道人感动一些人。比如说我做传道，我不讲，我心里面好像有闭塞的火一样。这个火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你是两弟兄喜欢表演，就想讲让人听，喜欢有几个听众？不是，是上帝有一种感动让我们去说，说给大家。其实是上帝的心是乐意我们明白真理，乐意我们明白福音。我们明白福音我们就得自由，我们明白福音我们就得力量，我们明白福音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会亲近。所以上帝就向我们说话，因为你越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上帝爱我。我们很多时候你发现有些人讲婚姻其实讲的没有错的，有些人说婚姻里面的问题一个大问题就是沟通不够，大家同意吧？经常夫妻之间会误会，两个人生活又近，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两个人整天在一起彼此摩擦肯定比跟别人多，是吧？就像我们星期四晚上讲的那样，你一个锅要一个锅是炒菜锅，另外一个炒菜勺，勺子和这个炒菜勺和锅会不会经常碰到一起去？肯定经常碰到一起去嘛。但是有些时候其实误会了，两个人一交通，哦，原来妻子的意思不是嫌弃，妻子的意思是顾念你辛苦。哎呀，其实丈夫的意思不是对妻子不满，而是其实想鼓励妻子，但是话说的带拐弯了，没说好，是吧？结果一沟通，大家误会消除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会这个冷淡呢，还是更进一步？更进一步。同样道理，上帝乐意向我们说话，我们他不断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说你可以亲近我，我爱你，我深深的爱你。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就是误会上帝。我们误会最多的人不是我们的配偶，也不是传道人，我们误会最多的就是上帝。有时候一误会一千年，同一部电影怎么样？真的，一误会一千年。比如说中世纪的黑暗，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把上帝都说成很苛刻的暴君，整天十一奉献赎罪券炼狱，不听就怎么样怎么样子，然后大家都认为上帝确实是这样。这误会深不深呢，弟兄姊妹？太深了。上帝忍耐了没有？上帝真忍耐。上帝到了时候让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人出来，然后把福音讲给大家，让大家清楚，让大家明白。他不断的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说他乐意让我们明白，所以他乐意向我们启示。这个时候就带出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大家讲过的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讲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呢，还说凡求告主名又是被主拣选的，符合条件的，一二三四五的，然后怎样怎样，是这样说的没有？不是，他说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为什么这么绝对啊？因为上帝乐意，你明白吗？他喜欢你明白福音，他喜欢你得救。所以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问的，不管是网上还是现实，我们有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这方面得救确据已经比普遍而言，这不是我们要夸口，比很多人好很多，很坚固。但是网上有些弟兄姊妹问了，我想也问沙龙弟兄，有两三个月了吧，反正坚持不住，他就昨天又给我发，反正前天又给我发，梁弟兄，我总是觉得我是假重生，我总是觉得我是假信心，我总是觉得我是被上帝丢弃的。我说你求告主名一定得救，他就是误会上帝。他说不，梁弟兄，我昨天我做了个梦。我说你梦见啥了？我梦里面听见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告诉我说，你是属地狱的。哎呦，我说姊妹，你的梦比上帝的话还大。他不吭声了。你看你做个梦信的这么厉害，哎，上帝的话信的这么轻，你没发现是不是误会啊？是不是误会？上帝的话白纸黑字传了几千年你不接受，你发了一个梦你接受了，然后别人跟你讲，有一个所谓的灵性好或者什么样的人来跟他讲，我看你这个样子估计是没信仰，嘣他就倒了。上帝跟他说我爱你讲了这么多不接受，是吧？这是不是人的软弱？这就是人软弱。所以上帝乐意让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他要让我们知道说我爱你，你求告我的名我就搭救你。他就不断的告诉我，为什么？因为他乐意人得救。圣经上面是不是讲得很清楚，神不愿一人沉沦，怎么样子啊？乃愿万人悔改。这就是神的心。主耶稣基督到耶路撒冷门口的时候，他快上十字架了，他有没有说哈哈哈，报仇的日子到了，这些害我的人终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有没有说这些话？他有没有这个表态？他怎么表态？他到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他就扶着耶路撒冷的城门，他就在那里哭。为什么哭？他说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把小鸡召集到翅膀底下，召集到翅膀底下干什么？保护起来，就是你们不听，就是你们不听。他上十字架的时候还在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不是说主啊给我报仇，这些人把我钉死了，他有没有说这些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主给我们找借口，你明白吗？就是我们钉死他了，他找到一条最好的借口。为什么钉死我？肯定是因为罪嘛，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因为他不晓得，他太软弱了，他什么都不明白。天父啊，你纪念我，我为什么死？我就是为罪人死的，我就是为愚昧人死的，我就是为那些不懂福音的人死的。你让他们明白福音，接受救恩，得到真道。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了，上帝乐意向我们说话，乐意把福音告诉我们，乐意我们得救。你借着上帝的启示，就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乐意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的话，弟兄姊妹，我求上帝让我们明白福音，这个祈求有效没有效？弟兄有效还是姊妹有效？传道人有效？比较追求最近没犯罪的人有效？啊，弟兄姊妹，什么人有效？所有人都有效。凡祈求的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的就让你们寻见，叩门的怎么样？就给你们打开。所以你说主啊，我要明白福音，我要让我求你让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我有软弱，你比我更知道。你让我明白你是怎样的爱我，让我脱离捆绑，让我脱离软弱。上帝会不会说哟，按我的计划这个是给那个姊妹的，不是给你的？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弟兄姊妹，会不会？不会，你明白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深深记得一点，我们的上帝是最乐于教导我们的最好的老师，他乐于教导。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大家知道我原来在外资公司工作，我英语还不错，但是其实本来我英语可以更好。为什么英语可以更好？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学习成绩也很拔尖，而且我一早我像大前一段时间，这个是已经是高考结束了，我没有参加高考，因为我是保送的，我不需要敢参加高考，学校是给我挑的，专业是给我挑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后来想想，有一件事情非常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就我那个时候遇见一个很好的英语老师，这个英语老师英语非常好，又喜欢教学生。我们那些同学里面有些同学整天围着这个老师转，一下课就围着他转，跟着他，所以那些同学有的同学英语就好得不得了。 人家没上大学，他口语什么各方，我那个时候就不太有这种骄傲也好，或者怎样子也好，就不太跟这个老师亲近。其实这个老师也很喜欢我。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结果我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找第一份工作，我自己印象清楚的很。第一份工作挫折就挫折在英语上面。我要找一个外企，本来从专业各方面都没问题，跟讲起英语来，你知道中国人学那个英语是语法英语、中式英语、考试英语，我考试很厉害，但是嘴讲不好。我们那些同学有些人家高中的时候跟着这个老师，他英语就高中时候就练得很溜了，虽然词汇量不见得很大，但是他就敢说能说，这个老师就指导他，结果很沾光。虽然我们有同学没有保送上大学，但是后来人家跑到这个优才计划去了香港，还不错，现在这生活各方面都不错。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老师其实是乐于教的，然后我自己没有去求问他，结果我就没有得到这样的好处。哎，我这个老师会教人，上帝呢？谁更会教？弟兄姊妹，谁更有办法？上帝。所以你求上帝教你，你会不会变成一个蠢人呢？会不会？不会。所以一个人跟上帝，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上面有讲一个很伟大的圣徒，上帝特别喜欢的，当然这个人后来有软弱，这个人是大卫的儿子，叫什么？所罗门。所罗门的时候上帝曾经向他显现，问他所罗门你要什么，所罗门要的什么弟兄大家记不记得？所罗门说金子，金子，是不是这样子要的？权势，权势，是不是要的这些？他要的什么？求智慧。所以上帝高兴不高兴？上帝特别高兴。上帝说所罗门，你跟我既不求灭掉仇敌，也不求财宝，你跟我求智慧，你真聪明，我就把智慧给你。这就是上帝。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在圣经上面讲说，所罗门的智慧好像海边的沙一样，像大海一样广阔无边。为什么？就是应验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上帝是乐意让人明白真理，他多次多方向我们说话，就是因为他乐意。上帝改变了没弟兄姊妹？上帝是不是像所罗门是这样子的，像保罗是这样的？到了现在上帝说我累了，搞了几千年了，累了啊！你们就跟保罗学就行了，我不教你们了。会不会这样子？如果他累了他还是上帝不？那就不是上帝，那就下地了，是不是？他是上帝，他永不改变。所以你求他主啊给我智慧，各方面他都给你。比如说我们以前跟您没讲过，你求上帝给你教导孩子的智慧，上帝会不会不给你？会不会不给你？你说我现在夫妻关系不是太好，我求主给我智慧，让我跟我丈夫跟我妻子关系更好，可不可以？上帝会不会哟你还求这呢？你好好读圣经吧。他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跟上帝说你不需要这个，我不给你这个，你是需要的，你求他凡是好的。你注意圣经上面在雅各书里面讲说，我们若认为自己缺乏智慧，我们就求那后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这位上帝怎么样子啊？就必给你。你明白吗？就必给你。所以你好多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所以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有些东西没有？因为什么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要浪费在宴乐里。就你求错了，你比如说有些基督徒说，主啊，我买彩票啊，最近让我一注中个200万，上帝答应不？不答应。说上帝好狭隘，好侠客，不给我。上帝为什么不给你？你知道为什么不？因为上帝知道那200万如果给了你，你可能毁掉了。你去注意，中国这方面没记录，美国有记录，美国那些彩票中奖的人90%多。后来的生活比他中奖之前还糟糕，有些人很早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他受不了这么多的钱，他带来糜烂的生活，他垮得更快。上帝因为爱你不给你，如果合你的意，正好是你需要的，你求他他一定给你。甚至圣经上面讲说，你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我就给你预备好了。这就是上帝，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上帝是乐意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是乐意我们明白真理的，上帝是乐意我们更有知识更有智慧的，上帝你要抓住这一点，他乐意。一个老师，我再举刚才例子，如果一个老师下了课赶紧夹着包就去办公室，就不想跟学生交流，你抓不抓得住他？抓不住了，那个老师就会说，哎呀，课间只有10分钟，那个你们准备出去休息一下，准备下一堂课，好，不，再见再见，他就肯定是这样子，对不对？但这个老师是乐意教你的，他会不会这样子啊？他会跟你说几句，一看，哎呦，我记得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就是这样，他说，然后物理老师站门口了，他还在那跟那些同学在那讲的，物理老师在那有点，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紧走了，然后跟那些同学讲回头到我办公室找我去。为什么？因为他喜欢嘛，你明白吗？他喜欢嘛，他如果不乐意他就怎么样子，他就好多方法敷衍你，对不对？哎呀，今天有事啊，好，再见啊。好，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很会敷衍人。好，为你祷告啊，走了，对不对？好，我为你祷告啊，然后意思你别说了啊，这个啥咱就祷告交给主了啊，我不管你了。但乐意的人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抓住他的乐意，所以很多人很精的世上的，所以主耶稣说世上的人比我们基督徒聪明，世上之子比我们，因为世上的人很会抓住，哎呀，这个人乐意，好，我抓住他，我就一定要让他帮我把这个事情干成了。因为他乐意，不乐意的人他抓不抓？他不抓，因为这个人不乐意，我抓着他不单干不成还给我坏事，对吧？你要抓住的是上帝乐意，他乐意向你说话，他乐意把福音赐给你，他乐意让你做一个智慧的人，他乐意你享受他的恩典，那你怕什么呢？你说不，梁弟兄，我最近软弱，我还没悔改呢，关这啥事啊？弟兄姊妹，耶稣有没有讲说悔改清楚的人到我这里来？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耶稣怎么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失丧的人到我这里来，凡寻找我的我都让他寻见。耶稣有没有讲说，我们再回到刚才讲，耶稣有没有讲过说你们必须很糟糕才能到我这里来？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一看人家这个是典型的成功人士，就像少年官来了，少年官来了，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所以我要打倒他，打击他啊，让他不要做财主。其实圣经上面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你注意，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圣经上面说那个少年官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看见他就喜欢，你注意，耶稣就爱他，只是耶稣千方百计要让他明白福音，他自己走了，耶稣不强迫他，耶稣不是彼得拿根绳过来捆住他，有没有搞这样的事情？没有。但主耶稣有没有强行压他、批评他、责备他？没有。主耶稣有一句责备提醒他说，你说我是良善的，只有上帝是良善的，你知道只有一位上帝是良善，那你跟我在这里做什么？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要去知道的就是这位主乐意让我们明白真道，乐意让我们得救，乐意让我们更有智慧。所以你发现自己缺乏智慧，求他，他一定教你，你试一试。如果你求过以后他没教你，那么你不要信耶稣。哟，两位兄，我是来信耶稣的。对，上帝自己说过你来试验我，因为你这个是假，如果是假的就说明你信的有问题，这就是上帝的自信，不是梁弟兄自信，是上帝的自信。上帝说你来试验我，如果你发现不行你就走，就是这样。所以以利亚也是这样勇敢，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先跟以色列百姓说了一番话，你们如果说耶和华是神你就信耶和华，如果你们说巴利是神你就信巴利，你不要心怀二意，对吧？就是这样子的。你试一试，你看看你求上帝给你智慧他会不会不给你，你求上帝给你爱心他会不会不给你，你求这方面的智慧他不给你，会不会？只要你求的是坏的他不给你，只要你求的是好的他一定给你，这就是聪明人啊，弟兄姊妹。所以上帝是乐意我们知道的，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上帝怎么向我们说话的第四个原则，就是上帝乐意启示他自己。那我们讲第五个原则，就是上帝向我们启示自己，他多次多方启示他自己是智慧的原则，就是上帝是充满智慧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向我们说话不是机械的，他为什么会出现多次多方呢？因为他是充满智慧灵活的去告诉我们的列祖明白福音，这就是多次多方的原因，就是他是充满智慧。比如说我再问大家，上帝拯救我们的办法有几个？哪一个？耶稣基督的福音。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以外再有没有啊？能不能信佛也殊途同归嘛？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咱也通过去，是不是啊？信伊斯兰教咱也通过去，行不行？不行。所以得救的方法只有一个，但是上帝把这个唯一的得救方法讲出来的方式是怎么样？各种各样的，丰富多彩的。你注意，圣经就是这么丰富，所以它里面有一条中心主线，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为了把这个福音讲清楚，它多次多方。为什么多次多方？因为上帝是智慧的，他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他晓得每一个时期神的百姓他的光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到上帝的启示是多次多方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是充满智慧的。 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原来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喜欢物理，然后一道物理题出来了，然后有些同学不会做来找我，那我就跟他讲解完了，这个方法不行是吧，我再换一个方法跟你讲是吧，我先从力学的角度你没听懂，那我就从这个动量的角度跟你讲，动量的角度没听懂，我从能量的角度跟你讲，反正我跟你讲好多方法。后来我们有同学那个时候快高考了，因为太紧张了压力太大，说你这个梁同学你不要这样跟我讲，你就跟我讲一个方法就行了，因为讲太多我晕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多次多方就是因为他有智慧，如果我对这方面的理解很浅，我认识很浅，我一定只有一个方法，同意吧，我只懂一种方法，这就说明我不够宽广，说明我不够智慧，对吧，我说的物理学我也就那几种方法，但上帝方法多不多，太多了，上帝的方法太多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上帝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说明他是智慧充满的上帝，从神学上一个名词就叫做上帝是全智的，什么叫全智，就是他的智慧完全，他有完全充足的智慧，你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担心，弟兄姊妹，不要担心什么呢，就是上帝既然有最智慧的方法，你就不要担心上帝可以让最顽梗甚至最愚蠢的人明白福音，上帝可不可以做到，哎，最聪明的人能不能明白福音，上帝能不能让最聪明的人明白福音，能，最抵挡的虽然非常的聪明，聪明的不得了，就是抵挡福音不接受福音，上帝有没有办法让他明白，上帝是不是强迫他填鸭式灌进去，不是，真的，你真的去看圣经，圣经里面的教导方法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教导方法大不一样，中国传统教导方法其实是填鸭式的，好多基督徒也把它拿到教会里面来，什么叫填鸭式的，背是吧，从小给我背三字经，背百家姓，背什么东西都背起来，然后有些人圣经也是这样背的，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圣经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是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上帝是照着我们的身量，对小孩子用小孩子的方式，对大人用大人的方式，对这个时期的教会用这个方式，对那个时期的教会用那个方式，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上帝是最有智慧最有爱心最有能力的，好了，你对任何人的得救不要绝望，我们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有些亲人朋友还没信耶稣，有些弟兄姊妹有热切的心，我们很好很好，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个平静安稳的心，有些人不能理解，说哎呀梁弟兄，哎呀我们还你还有亲人还有什么人没信耶稣，你怎么不着急呢，我真的不着急，为什么不着急，不是懒，而是上帝肯定有办法让你明白，是吧，神的心是爱，神的智慧是充足，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任何人的得救我们都不绝望，你放心，神的智慧是最高超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多次多方就表明上帝的智慧，你对任何人得救你不灰心，同时上帝的多次多方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你不要绝对化一个方法一个方式一个宗派一个神学，是吧，上帝还多次多方呢，你说就这个方法一二三四五传福音五步法七步法就是照着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啊，太刻板了，就是改革宗神学是最好的，其他神学都踩在脚底下，行不行啊，不行，改革宗神学不过是神学当中的一支，是不是啊，任何时候当我们把一些说法一些做法一些神学给它绝对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就骄傲，人就骄傲，我说宗派的存在正常不正常，弟兄姊妹，肯定有宗派嘛，对不对，因为人都有不同，但是宗派主义正常不正常，宗派主义是不对的，不应该的，你明白为什么不应该，因为你真正知道说上帝都是多次多方用诸般的智慧来教导人，你把你这一派给绝对化了，那么你就代替上帝，是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谦卑自己，尊重每一个宗派，尊重每一个人，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话说，个人看别人怎么样比自己强，你发现有人绝对化自己的时候，这种人你要离得远远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人已经成上帝了，虽然嘴里面说我敬畏神啊上帝的主权啊怎么样子，但是他把自己那套绝对化了，你离他远远的好，这是个炸弹你知道吧，这是个刺儿头你知道吧，能把你炸死的，能把你扎坏的， 你一定知道说一个真正明白的他就一定要谦卑，越是学习越是谦卑，越是学习越知道自己不足，越是学习越说是个人比自己强，上帝是充满了智慧，你不过看见人的强处。就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比如说就拿人的身体来讲的，鼻子有没有鼻子的用处？弟兄姊妹，捏住鼻子我们还好不好啊？不好了，呼吸不畅了。但是能不能说就是鼻子有用，眼睛就没用？鼻子眼睛一样不一样啊？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眼睛的功用是鼻子所没有的，鼻子能闻味，你眼睛能不能闻到味道？诶，我眼睛眨一眨闻见香味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没有，你眼睛闻不到香味，你眼睛只能看，对不对？这个就是说从我们人的有限性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一定是这些。但是上帝非常奇妙，他使用不同的人，所以他多次多方显示他的智慧的时候，你看他有使用君王，大卫是不是君王？他有没有使用牧人？比如说阿摩斯是牧人。他有没有使用领袖式的人物，非常有伟大的管理才能的，所以叫摩西，对不对？他有没有使用原来非常律法捆绑很可怕的宗教徒啊？有，谁啊？保罗。保罗后来还宗教徒不宗教徒了。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智慧，他使用不同的人达成他美好的旨意。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晓得说我们真正明白。所以圣经上面讲说，字句是叫人死的，经意是叫人活的。主的灵在哪里，那里怎么样就得以自由，因为上帝是最有智慧。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你所领受的是不是福音真理还是宗教捆绑。如果你领受的是福音真理，一定带来心灵的自由。凡是捆绑你心灵的，那就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意味着他讲的有问题，他要定罪你，他要捆绑你，他要站，只有这一条路，只能这样子。我说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讲，得救的路只有一条，叫做信耶稣。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阿们吧。但是走到这条路上面，上帝用的方法有多少啊？千变万化，千方百计，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你知道上帝是最有智慧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有些情况看起来是非常糟糕非常难过，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安息。为什么？因为最糟糕的情况能不能超过上帝的智慧？能不能超过上帝？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刚刚这个高考结束，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不单是我们教会，其他教会一些弟兄姊妹孩子高考完了，有的考的不是太好，那我们就安慰我们说没事，神的智慧根本超过人的软弱，根本他的旨意是好的。你不要以为个个上清华北大就好，上清华北大的有没有跳楼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啊？有。你说哎呀，没有上一本上二本或者上三本或者上什么，你以为就一定不好吗？不一定，真的不一定。神的智慧何其难测。所以圣经上面讲，上帝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怎么样？高过你们的道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学会依靠上帝的智慧，他就安息了，因为上帝是绝对智慧的上帝。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圣经上面的例子，还有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太多了。约瑟被卖到埃及，在人看来好不好？不好。但是上帝智慧的安排呢？哇，这绝对是雅各怎么培养他儿子也培养不出来的，是吧？雅各拼了老命培养他儿子，能不能把他儿子培养成为埃及的宰相啊？不能。所以约瑟蹲监狱啊，约瑟怎么样子，然后雅各以为说我这个儿子被野兽撕了太苦了，然后结果后来见他儿子的时候，见他儿子之前，他的其他的十个儿子回来说你儿子约瑟没死。什么意思？在埃及做宰相呢。雅各听了这个话心都凉了，真的吗？你们别骗我，上次的衣服都拿过来上面都是血，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我认为这儿子死了。没死，真的没死。哎呀，这个儿子死而复生，失而复得，趁我没死之前我去见他。雅各高兴的不得了，结果没想到因为显出来了，因为约瑟为了让他爸爸知道，把那个大车给拉到埃及的那种大官才能坐的那个好车，你知道，就好像我们现在你说你的儿子不见了，你以为儿子这个儿子堕落了糟糕了没有了，突然有一天咔咔咔开了十辆劳斯莱斯到你们家门口，就是这个感受你知道吧。然后说你儿子现在在美国做了国务卿了。啊，真的吗？是这样子吗？这十辆劳斯莱斯就是证据，接你去机场直接飞去美国见面。哦，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我没想到，因为上帝的智慧超过
所以那你说哎，那又不是个个做约瑟，对呀，那怎么不让个个做约瑟？因为恰恰因为上帝的智慧，上帝知道约瑟做埃及宰相好，但是流变做埃及宰相不好，你明白了吧？上帝知道说你假设你有1000万对你是好的，他有10万就够了，上帝是知道的，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讲说我就知道怎么处富贵，也知道怎么处贫贱，绝对不是中国修炼出来的，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屈，反正我靠，看见钱我就如同看见了粪土，不是这样子。而是保罗的安息是什么呢？上帝智慧的掌管，他给我多是上帝给的，给我少也是上帝给的，所以我安稳了。上帝总有美意，你明白吗？因为上帝是智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上帝多次多方小谕列祖是因为他是智慧的，他不是用一根筋一个方法。我们有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弟兄姊妹有这种软弱，我们以为说上帝只有一个方法，我们必须变成什么什么样，不，你是中国的基督徒，你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就是用中文跟你讲。我们比如说梁弟兄突然有天犯了不知道犯了哪根筋了，从今天开始咱讲到时候讲英文行不行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我讲英文找一个中文翻译，或者我讲中文找个英文翻译，何必呢？对不对？这没必要嘛，是不是？你明白吗？因为上帝他的智慧安排是照着我们的身量，他要我们得着，他要我们得义，所以他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是为了让我们得着，他是充满智慧的，他要想让我们得着，能不能我们得不着？我再问，我们能不能得不着？不可能，因为他是智慧的，他是全智的。说我太笨了，你再笨也不能超过这个聪明的老师，阿们吗？好老师就是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一般的老师，所以其实重点学校的老师比较轻松，同意吧弟兄姊妹？为什么重点学校老师比较轻松？因为学生个个都出类拔萃，你不用督促他自己学，自己加班啊，晚上自己他打个手电筒看书啊，自己背单词啊，是吧？越是那些差一点的学校老师越费劲，同意吧？因为那些学生不好好学，上课还跟老师在那故意给你挑衅，对不对？你在那上面教英语，他在下面看物理，是吧？他就会搞这些。但是什么老水平显出来，就这老师虽然学生很差，但老师居然教高考时候棒一下，哇，全班成绩超好，你说这老师真厉害。因为一帮这样的学生让他给教成了，上帝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拣选的是聪明人愚拙人，拣选的是刚强人软弱人，但是上帝拣选这些愚拙软弱的，要叫那些刚强尊贵的怎么样羞愧。他拣选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成为这世界上面不配有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智慧的上帝。你看到这些，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上帝的智慧在这方面再讲一点，上帝的智慧最高体现在哪里？创造天地，创造天地是不是很大的智慧？是。但上帝智慧最高的体现在哪里？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上帝最高的智慧。魔鬼没想到，人也没想到，魔鬼以为把始祖亚当夏娃引诱堕落了，完了因为亚当还没生孩子呢，再也没有义人了，全部都是罪人，一生都是罪人，看你上帝有什么办法。这是你造的最尊贵的受造物，上帝有没有办法？有。这个办法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魔鬼绝对没想到，人也没想到，天使都没想到，上帝自己会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成为人，来拯救罪人，使凡信他的就得救。而且我们说如果上帝愿意救我们，我们说因信称义也是这个宇宙间最大的奥秘。因为如果上帝来救了一个人，伟大不伟大？伟大。但是够荣耀不够啊？不够。但是上帝发明的方法是什么？因信称义，凡信耶稣的就怎么样？就得救，就进天堂。你接受基督的义，基督的义就给你重生的恩典，各样的恩典都给你了，所以天堂将来热闹的不得了的，用怎么样？你不要想着上天堂，像有些人就是我们说很可怕的字面解经，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长1000公里，宽1000公里，高1000公里，是一栋大楼，然后大家像住鸽子笼一样住在里面。不是，那个是比喻的说法。新天新地里面热闹的不得了，大家每天都非常热闹，非常欢喜，到处都是荣耀丰盛的显现，是我们现在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过。你想一想说，我想，哎呀， 哎，我想天堂会这么漂亮。我跟你讲，我一定得出一个结论，比你想象的怎么样更漂亮。这就是结论。那不，我们想了几千年了，这个建华弟兄想完了，沙龙弟兄想，沙龙弟兄想完了，保伟弟兄想，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一起想，像玩接龙一样一直接下去，把各种好的我们想尽了，能不能想尽？弟兄姊妹还是想不尽。你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放在上帝的智慧面前，上帝说我智慧的安排比这个还是好的。那我怎么得着？因信称义，一信就得着。这个其实把魔鬼也给气死了，你知道吗？我这简单呢、啊，罪人就成了义人了，天国就这样充满了。而且违反不违反上帝的公义？不违反。彰显不彰显上帝荣耀？彰显。天堂还圣洁不圣洁？圣洁不圣洁？弟兄姊妹，圣洁。奇妙不？所以保罗才讲说，这样的智慧如果这世上的人都不明白，如果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明白这样的智慧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上虽然希腊人求智慧，但是却对十字架的智慧有藐视，看不懂。哎，我们怎么会接受了十字架的智慧？哎呀，我比希腊人还智慧，我比他们还聪明，因为我比他们还谦卑。是不是因为这个？弟兄姊妹，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你为什么会接受？因为上帝用他的智慧使你接受。很奇妙，他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他在愚昧人当中显明他的大能。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讲说，这福音也很简单呢、啊。是，福音很简单。为什么福音简单呢？弟兄姊妹，我们总觉得玄妙。比如说我以前没信主之前，我读过那些佛教那些什么金刚经啊那些东西，那很玄的呀，弟兄姊妹，非常玄呐、啊。禅宗那些东西你去读一读，那读的你一晕头转向，那厉害，太牛了，读懂，这就是高人呐、啊。哎，圣经这么好读，那到底佛经高还是圣经高啊？为啥？你这么好读，小孩都读懂了，哪个高？我跟你讲，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两个老师，一个老师都是物理老师，一个物理老师讲的物理只有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才能听懂，但另外一个物理老师能够想方设法让小学生都能懂一些物理道理，哪个高？哪个高？连小学生都能听懂的那个高。他当然是照着小学，不是跟小学生讲完以后小学生会微积分了，那吓死人了，他肯定还不会。但是他就这个老师很厉害，能够把什么把这些道理讲解出来。上帝也是这样。所以圣经简单不简单呢？好简单，愚昧人都能懂，但是里面却是最深的智慧，这才叫厉害。这叫深入什么？浅出。我们很多时候搞错了，我们以为深入深出，其实深入深出那些出都出不来，错在里面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深入浅出你就可以分辨嘛，对不对？你去看。所以这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去比较，所以福音看来简单，但是有一个我类比一下，再类比一下，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的生活能不能离开计算机啊，弟兄姊妹，能不能离开计算机啊？现在生活离不开计算机了，不管互联网什么生物科技，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计算机。其实计算机的一个基础你们知道是什么？数学基础就是二进制。二进制是什么呢？和我们平时数数是十进制。我稍微讲一点数学。十进制是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到十就开始变十一了，就是一到十就往前进一位，是吧？二进制是什么呢？就是零一零一。计算机就是基于二进制。然后二进制比十进制简单还是复杂？简单。但是就是基于二进制的计算机把整个世界改变了。你见过比计算机系统更复杂的系统吗？你见过比计算机能做更多事情的东西吗？原来那些人搞那些机械钟，对吧？机械表，研究那些机械，你去打开看，非常复杂。特别原来做机械表，人太聪明了，那些凸轮怎么搞的？这转那转，然后上发条，能够保证秒针、时针、分针刚刚好走，秒针走一圈，然后分针走一下，分针走一圈，时针走一下，然后还刚刚好，发条还慢慢会松，对吧？发条是会慢慢松的，以前是用发条的，弟兄姊妹，不是像现在都是用电池的，是用发条，发条还会松，它还能保证它比较精确的往前走。聪明不聪明啊？聪明。但是我们能不能用钟表做计算机系统？做不了。为什么？因为钟表太复杂了。 所以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二进制，这么简单二进制零一零一，结果这么庞大这么了不起的计算机系统互联网，基于计算机的整个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福音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藐视，觉得福音太简单，不想用福音，你去用福音你去构建出来很伟大很了不起的生活。所以我们对福音的大能的认识真是刚开始，将来在永恒之中还要不断体会它的能力，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你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所以再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把这节经文读一下吧。雅各书大家往后翻，希伯来书后面，好，希伯来书后面紧挨着希伯来书第一章，紧挨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五节，希伯来书一章五节，我们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啊，不是雅各书，雅各书哈，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书一章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清楚不，弟兄姊妹？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该干什么？应该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怎么样赐给他。上帝是智慧的，你求吧，上帝一定会让你越来越有智慧。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你应该知道这些。而我们求的智慧里面最应该求的是哪种智慧，弟兄姊妹？对福音的智慧，普遍恩典的智慧可不可以求？可以。普遍恩典的智慧其实也是从上帝来的。你比如说，你说我觉得我的孩子好像不够聪明，我可不可以为他代祷？我的孩子学数学有点艰难，我可不可以为他代祷？可不可以求上帝给他？可不可以？我的孩子对这个语文好像，这是我们讲基本技能哈，我不是讲，因为有些人他各有他的恩赐，上帝给他，比如说上帝给他恩赐让他做艺术家的，可能像马云一样最后开了阿里巴巴，但是这个算术得零分，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主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我们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他就必给我们。你求他。而福音真理为什么这么宝贵，我再跟大家讲，当我们跟上帝求福音真理的时候，福音真理看起来很简单，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计算机一样，它就是0101二进制。但是你照着福音真理你求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上面你看来豁然开朗，就像计算机系统给你带来的感受一样，豁然开朗。很多的事情，比如我在讲，你真正明白福音，我告诉你，比如说大家如果最近看新闻都晓得，特别昨天有个大新闻啊，就是美国那个最高法院，然后他们投票，结果五票支持，四票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嘛。那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对吧？那么你刚你发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仅仅看现象，包括我说最近跟婚姻有关系的这个现象还挺多，所以回头我们要写一篇文章。这个刘翔又离婚了是吧，大家也看到是不是，刘翔这闪婚闪离是吧，在结婚还不到一年嘣就离婚了。你如果仅仅看现象你会很灰心，你说人怎么努力能得胜是吧。如果刘翔正好是你偶像就更难了，是不是啊？有些人最喜欢刘翔，说这是中国田径第一人呢，那就更难了，对不对？有些人觉得，哎呀，我原来刘翔结婚或者谁结婚的时候，我相信爱情了，现在我又不相信了。你不用这样子，为什么？当你用福音去看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讲，福音是不是得胜的？福音的得胜是不是只是彰显在永恒之中的？不是。福音的得胜能够彰显在今生，所以你领受福音真理，虽然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罪，你自己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福音真理能够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真正去明白这些时候，因为福音里面蕴含的智慧大的不得了，你它很简单很清楚，罪得赦免，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哎呀，你老是讲罪得赦免，我说罪得赦免其实很宝贵的。当你真正明白罪得赦免，你心灵得安息，一个人心灵得安息不受捆绑，那是不得了的，那里面的力量大的不得了。为什么这种文艺复兴加上宗教改革才会带来整个世界这么大的改变？仅仅有文艺复兴是不够的，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个，而且其实一表一里，真正的理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我心灵得自由，我不再担心我会下炼狱，我不再害怕，我不再整天要买赎罪券，而是信耶稣得永生，上帝要祝福我。 人人皆祭司，工作皆圣召，不是人人皆牧师，你明白吗？不是人人都要做和尚，而是我这样子说，我在我工作上面去好好工作，上帝喜欢我，跟他喜欢一个牧师是一样的，甚至超过牧师，你明白吗？这样子的话，大家的那种积极性、主动性，心被解放了，那个积极性、主动性那个喷发，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整个欧洲都变了。我说在宗教改革之前，中国依然是超过欧洲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比欧洲不是说跨前一步半步，而是超前很多。所以马可波罗那个时候到中国的时候，看到元朝是中国比较好的朝代，还是中国比较糟糕的朝代？学过历史人就知道是比较糟糕的年代，因为元朝对汉人根本不尊重，杀人呐、啊，搞什么呀，这个是当时是很糟糕。结果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旅游的时候，他是干嘛？他感受说好惨啊，好悲凉啊，有没有说这些？没有，他说哇，中国太富饶了。而且他特别推崇一件事情，就我们以前讲教育的时候讲过，他特别推崇一件事情，中国有科举，有这些东西是欧洲没有的，欧洲只有世袭的贵族制，你是贵族家庭生的，你就一直做贵族，了不起了不起。结果宗教改革以后呢，很短的时间我们被他们落了几条街那么远。为什么？因为心灵自由，中国人聪明不，弟兄姊妹，是不是？后来到清朝以后中国人变傻了，没有，你看中国人钻空子的本事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啊？啥空子都能钻，怎么会不聪明呢？啥鸡都能投，对不对？聪明的无比。为什么？心灵不够人家自由。所以欧洲人到现在你去看，有的时候他还是笨笨的。美国人就是这样，你找钱，中国人找钱说5.6块，是吧？我们就会说嗯，我给你10块再给你6毛，你找我5块，你去美国试试。美国人听不懂，干嘛你骗我钱啊，5.6块我就找你4.4块，他还拿计算机摁出来的，他就不能懂这个。真的，这是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此的。我们这么聪明，但为什么追不过人家？因为你心灵不自由，你明白吗？这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明白福音真理有这么大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尽心去学习福音真理，我们一定会越来越智慧，一定会越来越通达。好多事情我们不是像中国古人讲说泰山崩于前色不变，没有，泰山如果在我前面崩了我得跑，对吧？你不什么色不变呢？你除非是石头。我刚才这个开始聚会之前我还想起来，我说比如说我们基督徒，你注意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一直对你笑，对不对啊？一个人如果一直对你笑，只有一个可能，这人是个偶像，对不对？只有偶像是你雕好了笑他就一直笑，对吧？一直笑一直笑，绝不会哭。人就会有笑有不笑，有欢喜有悲伤，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明白这点的时候，所以福音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泰山崩于前色不变的就是石头，对吧？泰山的石头怎么崩它也不变，人不是。但是我们却可以面对所有这些的时候，我可以平静安稳，有属天的智慧，有福音的智慧在我心中做主，你明白吗？因为上帝是智慧的，你去学吧，你肯定不会做愚昧人。所以基督教信仰是反对迷信的，你越讲福音，福音是反对迷信的。所以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是四面受敌，你明白吗？一定是四面受敌。迷信的人就你讲啥呀，就是信，不要怕，别的不要讲那么多，信耶稣得永生啊！我们也讲信耶稣得永生，但他的意思不要讲解，死记硬背，他会反对你。还有一些人仅仅讲理性的人会不会反对你？也反对你，他说你讲的啥呀，是吧？他们信的上帝是一个理性哲学思辨出来的，我们却是一个启示的上帝。所以我们讲福音的人一定是四面受敌的。所以你去验证这个福音是真假，其中有一个验证就在这里，他有没有敌人。真的，如果有一天梁弟兄讲的道，然后大家好都说好，完了，肯定不是真福音，一定有人批评，有一人反对，这才是真的。到天堂上没人批评反对，但在这里一定有，包括你自己心里面都会五味杂陈，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福音的智慧就是这么奇妙，它能够给你智慧，不是让你不软弱，不是让你不艰难，而是你软弱艰难之中你有智慧，能够面对，能够解决，能够得着，非常奇妙，能够得胜。福音不是让我们不犯罪，我们会犯罪，我们自己还有罪，还有生活在罪人的世界里面，福音却能够有一个能力让我们在这个罪人世界里面得胜， 基督得胜不，弟兄姊妹？基督得胜不，弟兄姊妹？得胜，主耶稣基督从来都是得胜的，阿们吧。但是我提醒大家，不要那种假属灵，因为特别属灵，唯独基督，基督是得胜的，基督徒都是失败的，对不？基督都是得胜的，基督徒都是失败的，对不？前半句对不？对，后半句对不？不对。那如果说基督都是得胜的，基督徒也都是得胜的，对不对？不对，基督一定是绝对得胜的，基督徒有得胜有失败。什么时候得胜？领受福音真理，照着福音真理去行，你一定是得胜。什么时候失败？我们拒绝福音，我们藐视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失败。这就是真实情况，你明白吗？因为上帝的智慧是充足的，上帝是充满智慧的。我们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于上帝，在于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得不着？因为我们不求。我们若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五点了，就是我们加上上次到现在我们讲的第五点，就上次上帝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是因为他是智慧的，他向我们说话用不同的方法，因为他是智慧的。这位智慧的上帝包括要求我们的圣经是翻译的还是读原文的，弟兄姊妹，原文圣经是不是无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翻译有没有可能出错？有。所以和合本是不是无谬的？我们说和合本你不能说它是无谬，但是为什么还要翻译？就是因为上帝是智慧的，你需要，上帝知道你需要。不翻译成中文有多少人能懂啊？咱今天学希腊文的圣经啊，懂了没有？是吧？完全懂不了。你听什么呢？所以我们这点跟伊斯兰教很不一样，你知道吧？伊斯兰教他们说阿拉伯语是天上的言语，所以中国的那些回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们讲一堆自己都不懂在说什么，他反正学会发音了。啊，安拉是伟大的，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翻译成中文就是这样。但他不这样说话，你说别扭不？你干嘛这样子呢？因为这就是跟他们在这方面。他们所拜的，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上帝说你去，如果你是拜假神的，你要知道你是拜假神还是拜真神，你去比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好老师和坏老师，或者说好老师和不太好的老师的区别。好老师具有办法让最笨的人变成聪明人，阿们吧。你拜的是真神上帝，这位真神上帝就要让你明白真理，而不是勉强你用你不懂的东西强记硬背。你去注意，我刚才讲过圣经上面没有一个地方支持填鸭式学习，有没有支持填鸭式学习？不许可。圣经上面反而要求我们慎思明辨，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聚会的次数按照上帝所安排的，我们主日就一次，周间我们加一次，仅此而已。为什么？因为其他时间你要去思考的，你要去分辨的，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领受智慧的，是吧？除非我们骄傲了，太宝贵了，讲台太宝贵，讲台就是道啊。弟兄姊妹你不来你损失大了。上帝是不是充满万有的？弟兄姊妹，上帝能不能借讲台说话？上帝可不可以不借讲台说话？可以。哎呦，两弟兄，你这样讲下次主日我不来了。不，上帝会借讲台说话，这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你来不来我还是不强迫你，真的。但是你平时一周六天工作生活家庭遇见各种各样的事情，圣灵可不可以教你？绝对可以。然后圣灵教你会不会违背圣经？不会，不会。他就借着圣经真理多次多方的小于列祖也小于我们，让我们明白上帝是最有智慧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样子你就很安稳了。你看，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三国演义》，是吧？你注意看，刘备跟诸葛亮在一起的时候，刘备着急过没有啊？刘备着急过没有？刘备有时候偶尔着急，基本上不着急。为什么？因为诸葛亮太聪明了嘛，是不是啊？诸葛亮啥事都料事先机，都准备好。刘备刚说诸葛亮准备好了啊，曹操，孙权啊，搞什么了？诸葛亮早有对策，甚至诸葛亮给谁出去了？给三个锦囊，是吧？到啥时候开一个，到啥时候开一个，然后啊，这样子啊，是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有智慧的军师，他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但是诸葛亮他也有失手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上帝会不会失手？上帝会不会给我们三个锦囊妙计，然后你都不抄的是我，没办法了，气死我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不会。 而我们随时呼求他随时应答，我们随时仰望他随时帮助，是吧？他是这样智慧的上帝，你担心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安息呢？你为什么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为很多事情愁烦焦虑呢？不用，上帝是智慧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很厉害了，真的。我就再讲一个事情，你看到有些人他去一些公司老总去开会，有的公司老总开会和一些公司老总开会不一样，他去开会的时候自信满满的。为什么自信满满？不是他啥都懂，因为他下面手下或者帮助他的人有智囊团、有顾问，很厉害，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什么东西都帮他想好了，所以他开会基本上跟谈判对手或者怎么样一搞就搞定，是吧？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的智囊团是谁啊？三位一体的上帝啊，创造宇宙万物最智慧的三位，哪三位啊？圣父、圣子、圣灵，都帮我们。你怕什么呢？你明白吗？你就要有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我们讲说，那上帝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上帝怎样说话呢？就是上帝的启示它有渐进性和一致性。什么叫渐进性和一致性？就是上帝为什么是多次多方向我们说话呢？因为它是进展式的启示，就是上帝要把一些道理一个一个讲给我们的时候，是照着我们的身量，照着我们时代的局限，照着我们民族的局限，然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教给我们的。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上帝为什么在旧约，你注意，比如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告诉他们，有没有把福音告诉他们？有没有告诉他们福音？告诉了，但是讲的清楚不清楚，简单不简单呢？很简单，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你们放心，你不要觉得魔鬼引诱了你们，你们就彻底失败，没，我告诉你有得胜，但是得胜在不在你们身上？不在你们身上，在你们后裔身上。然后上帝就亚当夏娃穿的是无花果树叶裙，上帝让他们把无花果树叶裙剥掉，然后给他们换了一个皮衣，这个意思是什么？救赎，遮盖。但是那个时候没讲，就是这么简单。到后来的时候，慢慢的到摩西他们那时候开始有律法赐起来，怎么献祭，对不对？一步一步到大卫的时候告诉他们有一位王等等之类的，上帝就逐步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叫做启示的渐进性，启示的渐进性。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只有一个，但是救恩向我们显明的时候，就我举个例子，好像比如说你有没有见过那些考古啊，弟兄姊妹，你看到那些电影里面讲的那些考古，他挖出一些古物来的时候，他原来被那些沙子什么东西盖住，对不对？他就扫刷刷刷，扫一扫，慢慢轮廓出来了，再扫轮廓又出来了，后来把它整个挖出来，整个就能看到说哇很了不起。比如说像离我们比较近，你像郑州，比如说像洛阳啊、商都这些地方，其实古物很多嘛，开封，对不对？然后他挖出来，然后你再去欣赏，再去观察，再去了解。上帝给我们的启示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渐进的、逐步的进展的，让我们明白。包括他让我们明白福音，他对列祖在历史上面是这样，对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保罗在罗马书十章那里讲的说，信道是从哪里来的呀？听道来的。你是慢慢慢慢，原来福音是这样子的，我接受，我明白，是吧？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这里面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要知道说，福音是从旧约到新约这样渐进启示。福音启示的最高峰在哪里？我问弟兄姊妹，到了没有？福音启示的最高峰来到了没有？还没有吧？上天堂以后来了，到了没有？弟兄姊妹，到了，在哪里到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启示的最高峰已经到了。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就让我们知道说，福音到了耶稣来的时候，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考古的例子一样，原来还在旁边把他那些土一点点扒掉，然后那个轮廓出来，到耶稣来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清晰的显在我们眼前。所以保罗的书信包括启示录，它的中心是讲解已经来的耶稣基督，以及已经来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就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讲到圣经解经的问题。解经的问题，既然上帝的启示是进展性的启示，那么是应该用旧约解释新约呢，还是应该用新约解释旧约？ 新约解释旧约，因为旧约的时候它还是隐藏不清楚的，对吧？就像我们用刚才考古的例子，现在那里挖出来大致一个轮廓，这个时候你的判断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同意吧？你看，哎，这是恐龙的骨头，但是后来挖一挖发现也不是恐龙骨头，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会误会的，因为它不清晰。但是等它整个挖出来以后了，考古学家仔细的研究了，说这个是恐龙的骨头还是大象的骨头还是什么之类的，这都清清楚楚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去回想我原来挖掘的过程当中对它的认识，我就澄清很多的东西。那这个就是启示的渐进性。但是你注意，上帝的启示过程是渐进的，但他启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错谬？我们人会误会，对不对？但上帝的启示会不会有错的时候？会不会说到耶稣来了把旧约的错误给纠正过来？有没有这回事？没有。但是旧约清晰不清晰？不够清晰，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解经应该正确的原则是新约解旧约。所以我们才鼓励大家，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那个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姊妹，有时候梁弟兄我都信主了两年了，我圣经还没全部读一遍，我都不在乎这个。为什么不在乎这个？你这是梁弟兄，你怎么会不在乎呢？我看到有些包括网上的有些很有热心，嗯，一听到这种讲，来姊妹过来，我跟你讲啊，我给你制定一个计划，一年圣经读两遍，有用没有啊？有些两年圣经读一遍或者三年圣经读一遍，我说没用。因为他首先需要的，一个人出信首先需要的是什么？是新约的福音。他把新约的福音读懂了，再去读旧约就越读越通，越读越明白。所以有些人喜欢读旧约，如果我们说有两种，一种喜欢是在福音之外的喜欢，那可很糟糕。因为新约的福音讲得很清楚，因信称义啊，信耶稣得永生啊，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啊，这些很清楚，我不喜欢这些。我喜欢读旧约，是我发现旧约里面讲的，你如果不那个啥就打死你，你如果怎么样，哎，我喜欢这些，糟糕了，这是很明显的律法主义，你明白吗？还有一种喜欢读旧约，是因为新约我不是说我完全明白了，我是新约基本读通了，我福音基本知道了，这样子我用福音看旧约的时候特别高兴，我一看诺亚方舟我就想到耶稣了，哎呀，我说这个诺亚方舟跟耶稣多相像啊，是不是？凡进方舟的就得救，你看新约里面讲的说凡信耶稣的就得救，然后当时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人得救，就是方舟，对吧？然后新约讲的很清楚，我们要上天堂有几条路啊？只有一条路，信耶稣。哎呀，方舟原来是这样预表基督的，是不是？哇，然后你再去看，然后里面讲的方舟里面动物多，人呢、啊？人是八个，动物多不多啊？多。这就表明什么？你不要看外在，外在方舟就是一个大木盒子一样的东西，但其实里面很丰富。然后这个认识从哪里来？从新约来的。原来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有形有体的藏在水里面，藏在基督耶稣里。诺亚从方舟一出来献祭，全地是不是他的了？全地都是他了。所以圣经上面讲的罗马书八章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怎么样？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你是这样子喜欢旧约，这就怎么样好了。但是你千万不要绕到旧约里面，我开始喜欢旧约不喜欢新约，你小心，你小心，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大家知道。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的，既然启示是渐进性的，给我们一个很大安慰，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旧约圣徒怎么得救啊？旧约圣徒知不知道耶稣是神人二性的？知不知道？甚至有些旧约圣徒知不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不知道。连耶稣神圣二性都不知道怎么能得救呢？连耶稣钉十字架都不知道怎么得救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不晓得，只有大卫在诗篇22篇里面说了。哇，看来旧约得救的人很少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得救是怎么得救？弟兄姊妹，因信称义。所以你明白这点，你就特别安慰。神的渐进性的启示不会让旧约的圣徒不得救。为什么？因为旧约的圣徒和我们一样都是因信耶稣基督得救。就是我举的例子，凡是喝水的口都不渴，阿们吧。但是有人喝水是营养专家，喝水喝水的时候他知道说喝水应该怎么喝，大约喝多少。有些人不是营养专家，他喝咕咚咕咚口渴了喝进去了，行不行？这个水对他滋润不滋润？ 滋润，所以我们说喝水就像信一样，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越明白水的好处，我们喝水的时候甘甜不甘甜呢？就越甘甜。你越明白福音对你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但是你得救是因为对福音彻底明白才得救的，还是你因信就称义了？因信就成。我再讲一个，我也希望大家知道一点。我们刚才讲这些的时候，其实我说我还没给大家讲透。我说还好福音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旧约的圣徒才能得救。但是我再跟你讲，还好福音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知称义的，新约的圣徒才能得救。不，梁弟兄，我已经知道耶稣神人二性，我知道他死里复活了。你知道的够不？你知道的全面不？你知道的完美不？你知道吧，有些异端就是这样子把人给唬住了。你知道什么？启示录小书卷看过没？没看过。耶稣的神人二性是啥意思？你给我讲解一下。哇，有些讲，然后你如果能稍微讲得通，他再问加一句，为什么耶稣是神人二性的，基本上问到人了，连神学家都答不出来，你知道吧？他的神性和人性怎么联合的，你给我说说。你一说他混合说割裂说你对耶稣认识错的，你灭亡了，吓人不？所以福音从头到脚，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因信成立的。就我刚才讲，我喝这杯水，我说有人问梁弟兄，你知不知道你这水里面大约多重？我说我手掂量过，大约有一斤吧。好，我给你上秤称一称啊。你那杯子才这么小，哪有一斤呢？你这糊涂的人，我就断定你没喝过水，对不？对不对啊？不对，你都不明白水，这个水能滋养你的生命吗？能不能？
能，
这就是奇妙的地方，这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明白启示是渐进的，是进展性的，你如果持守的是不是因信称义，你持守的是因知称义的话，你就会为古人担心，你说能有几个人得救啊？怪不得主耶稣讲说进天国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连大卫他们，我现在看起来都觉得大卫可能扑倒在天国的门口前面，是不是？没进去。哎呀，感谢主啊，我却进去了，糊涂，是不是？福音是因信称义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凡信耶稣，所以我们才讲说亚当夏娃，我们一般认为亚当夏娃是得救，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他们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亚当就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夏娃是众生之母。上帝让他们把无花果树叶裙脱掉，他们就脱掉，穿皮衣他们就穿上。他们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就是该隐，该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是德的意思，就是他们以为该隐就会打败魔鬼。他信不信上帝的应许？信。亚当夏娃知不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知道。亚当活了900多岁，一直没等到耶稣钉十字架，同意吗？亚当活了900多岁也没见到耶稣钉十字架，但得救不得救？得救。为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去看到，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欢喜。你就明白我们讲，我们以前在这方面太刻板，其实是因知称义。有些时候，哎呀，有些弟兄姊妹讲说，我那个老奶奶，然后从小就信，但是信的糊涂，你跟他讲什么神人二性，他听不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纠结说怎么办呢，他这个是灭亡了怎么办呢，我这个跟他讲神人二性，我就开始填鸭了。你注意，我们有些弟兄们回去给老人家填鸭更惨，小孩子填鸭还好一点，小孩子记性好，给老人家填鸭，你说耶稣是神人二性的，是联合不是融合，老人家啥耳朵又不好使，完了，对不对？我们完了完了。用不用这样担心？不用，他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啊？信耶稣得永生真的是奇妙，真的是感恩。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旧约的时候是隐藏的，是不是上帝故意藏起来不让他们明白？那为什么呢？是那个时候大家就能明白到这个程度。上帝给我们比喻，上帝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不是不想让我们知道，而是怎么样子呢？而是让我们知道，而是用多各种各样的方法 让我们去晓得。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上帝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用皮衣用应许就让他们明白，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跟他说话，挪亚的时候用方舟等等之类的，上帝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去明白。然后旧约之所以耶稣基督是隐藏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是好像那个考古用刷子用铲子要把它清理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故意隐藏，而是要逐步怎么样清楚，逐步明白。因为神心是爱，你要晓得这些。另外一个我再稍微讲一点点，就是你要注意这一点的时候，你注意我们基督教讲的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进展的，同时又是一致的，就是旧约到新约对福音的启示越来越清楚，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它前后矛盾不矛盾呢？不矛盾。这一点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绝不一样的地方。伊斯兰教他们的启示观，伊斯兰教也是接受启示观的，弟兄姊妹。伊斯兰教的认识论和其他宗教不一样，比如佛教是最清楚的，是由上而下的思辨的，它是哲学思考，人思考出来的佛经的，他们自己都承认是这样。但伊斯兰教也说是领受启示，但是在启示论上面，他们跟我们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伊斯兰教是革经论，革经论，什么革？革命的革。他们说的革经论是什么意思？就是后来来的启示比原来的启示大清楚，这一点我们同意不同意啊？同意。但是他说后来来的启示可以革前面的启示的命，所以叫革经论。所以他们说我们古兰经，其实古兰经好多是抄圣经的，你知道吧，好多是抄圣经。但是他们为什么对基督教，他们很尊重耶稣的。你不要以为伊斯兰教徒不尊重耶稣，他们说耶稣是六大最伟大的先知之一啊，但是他就恨基督教，你知道为什么？他说我要来给你革命，你知道吧，你们的圣经老了旧了，我们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比你们的先进，甚至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后面的和前面矛盾他们都不以为然，真的。因为穆罕默德一开始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到处打仗的时候，他的主张比较温和，那个时候他一开始他相对温和，他说要对别人好，因为他站不稳嘛。但后来他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古兰经到后面的时候，就你会发现，比如说为什么伊斯兰教世界里面有很多冲突就在这里，因为有一些派别他是持守古兰经前面那部分，前面那部分怎么讲呢，就是说要跟人和善，如果这个人不信伊斯兰教，那么你也要许可他在你们家乡做生意，你要和睦对待他。诶，这跟我们基督教讲的爱人如己有点像，对不对？但到后面就不一样，后面就说对那些不信不归向真主安拉的，你们可以革他的命，你们甚至可以用暴力。所以那些打圣战的伊斯兰教徒，他们认为我们是跟从穆罕默德的教训的，因为他们的古兰经里面是这样教训的。然后有些反对说古兰经里面不是让我们这样干的，让我们跟人和睦的，所以他们冲突的很厉害。基督教的圣经是不是这样子？基督教的圣经就是从起初到末后都是上帝创始成终的，上帝启示福音，旧约是隐藏，新约是显明，但是显明的福音和隐藏的福音之间矛盾不矛盾？绝不矛盾。我们有没有用新约把旧约给革了命了，弟兄姊妹？我们会说耶稣讲的很多话是革命性的言语，但是他不是把旧约给革了命了。主耶稣基督来了，把一种人给革了命了，你知道革了什么人的命啊？革了法利赛人的命，他们对旧约的讲解是错的。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喜欢讲律法，你们注意到他登山宝训讲律法了吧，弟兄姊妹？他明明是把福音带来，他为什么讲律法？为什么要讲律法？他需要让人知道说你们原来听法利赛人讲解的律法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真正律法是啥意思。这个律法一讲解让人彻底绝望，你知道吗？耶稣说你心里恨人就是杀人，绝望不绝望啊？你看结果有些基督徒说啊，耶稣讲了心里恨人就是杀人，我决定操练自己让自己心里都不恨人，见任何人都不恨啊，杀了我也不恨。其实你这是不是律法的功用啊，弟兄姊妹？律法的功用本是叫人什么？知罪，让人去领受基督的福音。结果你看了耶稣讲解的律法以后，你尽头来了。啥尽头啊？遵行律法的尽头来了。你看了耶稣讲解的律法，应该更坚定，你说没希望，靠律法没希望，我要靠什么？我要靠福音。你注意那个少年官不就是这样子吗？他来找耶稣，主耶稣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他是啊，我从小就遵守了，没有犯一条，他就走了，是吧？耶稣讲律法的目的是什么？让他知道说你做不到，你来接受我的救赎。 你来跟从我，你来接受我的救赎。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讲的第这个第六点。那么最后一点，第七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多次多方晓谕我们，我们说上帝的启示的第七个特点，就是启示的确定性、真确性、不变性。就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的话语是真实确定不改变的。就是我们讲一个罗马书里面保罗一个经文，我们希望大家记在心里面，但你要正确理解那节经文。保罗说人都是虚谎的，神是什么？真实的。这里面是不是指人只要讲话，你说我说建华弟兄吃了没？没吃，肯定是吃了，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说人讲的话是虚的，是站不稳的，是会出错的，是不确定的。他今天认为诶这样是对的，明天突然发现昨天考虑不够，对吧？这是不是人的本相啊？人就是如此。但是上帝是真实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讲过好多次，说天地都废去，我的话语怎么样子啊？一点一话都不废去。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上帝多次多方晓谕我们，不是因为他讲的话不充分有问题要弥补一下。我们人经常会这样子，比如说诶今天讲了这个，包括我讲道的时候也会这样，诶讲了这个去发现讲的不够，赶紧讲一下。甚至诶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发现前面的话讲的过头了，不对了，所以我得打打圆场，我得兜回来，是不是啊？这兜远了，跑远了，赶紧给他拉回来。这是人经常会做的，但上帝不用。上帝所讲的话从来都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的。就从这方面，我们说对欧洲，特别我们说现在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科学。科学有一件事情和我们中国以前的那种技术，工匠的技术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科学可以重复试验，反复印证，同意吧，听懂没？做实验，哎，牛顿做的实验和我们做的实验会不会变？离我们好几百年了，对吧？牛顿做的那些力学实验到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会不会变？牛顿做的实验说力有加速度有什么效果，结果到我们这时候做没了，会不会是这样子？不会。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圣经带来的影响。因为自然界当中的律是上帝放下，上帝的话语是真切不改变的，所以它永永远远不会改变。所以这些物理规律也好，数学规律也好，化学规律也好，它不会随着时间推移，也不会随着我主观的感受而改变。这就带来了科学实验，这就带来了科学的大飞跃。没有这些，你像因为比如说按我们中国传统认为说风有风神，雷有雷神，是吧，山有山神之类的这些观念的话，不可能搞科学研究。因为风神今天想吹了吹一阵，不想吹又不吹了，是吧？山神今天这山还在这儿，明天他站起来走了，那我怎么做实验？我就没有实验，没有实验就没有现代科学。但是当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动摇，这个话不单是指的福音真理，而且指的是上帝所有普遍的启示，这个时候就有了科学的前提。所以你去研究完，我们再讲回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计算机。计算机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叫 CPU， 运算芯片，对不对？运算芯片越做越小，里面运算能力却越来越大。你有没有想过，那这个计算机芯片会不会在厂里面正常，出了厂就坏掉？哎，为什么出厂不坏呢？我们今天网络，我们有一台计算机坏了，回头我们要更新了，就这样。为什么它会不坏呢？有没有想过？碰巧呗。那你如果是这种碰巧的思路，你不可能有科学精神。不是碰巧，因为上帝的话语永不改变，真确不变。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些时候，这时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什么安慰？我在讲，我说刚才我跟大家讲了，一个姊妹问我，她说弟兄，我前天做梦，非常清楚的一个声音说你会下地狱，你不是神的儿女。她说我就觉得我是个假信徒。我就提醒她一件事情，我说姊妹，你的梦你的感觉比上帝的话都大吗？比上帝的话都真切吗？真切不？哎，做梦是不是真的梦到了什么东西？是真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真实比起上帝的真实能不能比？你所感觉的能不能跟上帝的真实比？哎呀，今天坐这儿开空调了，觉得有点冷，这是真实的感觉吧，对不对，弟兄姊妹？ 这是真实的感觉，是不是？但是跟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应许来讲的话，哪个更真实，哪个更真切？哪个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上帝的话。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所以我说我们这种例子太多了，我们很多时候，所以我提醒你，有些人说问了梁弟兄或者问了谁，我有的时候不想说。为什么不想说？不是不爱，而是有些弟兄姊妹变成对人的依赖，说长老说了，哪个神学家说了。我说神学家也好，长老也好，任何人也好，都不如神说了，对吧？你真的学会这一点的话，你就安稳了。圣经上面有没有讲信耶稣得永生啊，弟兄姊妹？讲了嘛。如果有100个神学家过来跟你讲信耶稣不一定得永生，他们是不是真实的跟你说话？是真实跟你说话。但是他们真实还是圣经真实？圣经真实啊。我们真的是学会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安稳多了，我们就可以安，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我的心却可以安息在神的话里面，也是不动摇。你真正抓住这些的时候，你就不是以你的感觉，不是以你的经历，而是以神的话语为依靠。甚至你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上帝跟你作对，但是神的话语告诉你说，说上帝说神就是爱，神告诉我们说他是眷顾我们，连续我们，永永远远不改变的上帝。感觉是对的呢，还是神的话是对的？感觉何等的真实啊，摸着我的胳膊，上帝摸着没？没摸着啊。我摸着我的胳膊了，我摸着那个弟兄了，那个姊妹了，但是谁真实？上帝真实。我们经常能不能两个人面对面交流？可以。他是不是把他的心声跟你说了？你听见没有？听见了。但是这个人说的真实还是上帝的话真实？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在这时候忘了，我们就觉得某某某说了，某某某怎么样。不，你放心，所以你不要去看感觉。另外一个我们很重要提醒，就是你要知道，既然上帝的话语它是真切的，不动摇的，不改变的，你就记得一个结论：真理永远得胜，不管谎言和错谬怎样流行。我再讲一遍，真理永远得胜，不管谎言和错谬怎样流行。还说回昨天美国通过这个什么同性婚姻合法这些东西的，这是人的说法，是吧？人可以，你再过一段时间，人说人跟狗结婚也正常，他也通过了，又如何？弟兄姊妹，能不能把上帝的婚姻真理给改变了呀？希特勒说谎言说1000遍就是真理，你信希特勒信耶稣啊？你发现好多基督教里面的人也是信希特勒的，你注意，以为谎言讲1000遍就能变成真理，只要相接受的人多他就放心。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你要相信，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永永远远是得胜。你不要在乎谎言说什么，你不要怕，你要分析谎言错在哪里，但是你不要担心。这就是我的安稳，你明白吗？你去看，你去思想。你说梁弟兄，这个同性恋这个到底怎么看呢？我有不同看法，那我们回头再讨论，不是今天的主题。我只是告诉你，你要基督徒啊，你要有一个信心，真理永远是得胜的。大水泛溢之时，耶和华坐在宝座上面依然为王。这个世界上面不管人怎么样围城叫号如狗，耶和华依然为王。我们有这样的心，我就平静安稳。所以你这个时候该做什么呢？不是愤恨，像我们之前讲婚姻一样，好好把婚姻建造好嘛，明白吧，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很幸福，我们的孩子正确的教导他们，而不是当他们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婚姻要显出的见证吸引人，就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变成完全无罪，而是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所建造的婚姻，使人看见就羡慕，说我喜欢，我羡慕的是那种婚姻，这就得胜嘛。你不能遏制他说同性恋的人不在一起，他会在一起，这是从古至今就有的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得胜，因为真理永远是得胜的，错谬和谎言永远不能得胜。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平静安稳了。而且真理是真确的，所以从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福音从来都是因信称义的，从来都是唯独基督的，从来都是唯独恩典的。你真正看到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好了，我们就是欢喜，我们就是平静安稳，我们就不惧怕，我们知道真理是得胜的。所以你的本分是什么？你不要搞辩证法， 黑变成白，白变成黑，不要搞这些，我就要掌握真理，我就要认识真理。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福音信仰，我就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是吧？这样子我就站稳，因为真理一定得胜，因为神是确定的，他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时候，不是他今天这样子明天那样子，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却把那不变的永恒的真理赐给我们，我们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真正去知道这些时候，我们就大大欢喜。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